所以 O 就是太极那个图，然后 TEFS 就是两仪，然后四象八卦跟六四爻，这样就是自我期许啦，自我期许说这个世界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突然就什么都有了，所以就是一个创造力的一个品牌的意思。我当初是这样想。
我刚那瞬间我很后悔我们现在没有录音。他刚刚跟我讲那一段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认真吗？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债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我是 Max 李园中。
嗨，我是吕炳宏大饼。
今天园中鸡汤邀请来的一个、我认识也是几年的朋友，那他的创造发明力非常的强，我非常佩服他。那他在创业路上也发生了一些事件，然后我们也都交流过很多。那今天我们欢迎我的一个咨询发明的对象，拜拜林志德先生。
嘿，大家好，我是林志德啊 ，Byron。那咖啡界可能比较知道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拜拜。所以、大家可以叫我拜拜这样子。那我过去十几年主要在做的事情是把手冲咖啡、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我是那个 Autoface 的、创办人以及 iDrip 的创办人。
你在把手冲咖啡然后自动化这件事情，今天因为炳哥自己本身也是咖啡界的，然后所以哦，真抱歉，因为我不太喝咖啡。那所以刚好就是找炳哥来跟你聊起来。
好的，
手冲咖啡真的可以自动化吗？
哦，这个真的很难，因为我跟拜拜认识也十年了左右吧，
十二三年了。
对，那时候从拜拜在开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拜拜在开店的时候，在想说如何把这件事情手冲咖啡变成可以自动化而不需要人在顾。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拜拜很不想顾店吧。
不是，力有未逮，好不好？一个人好丢兼共斤，你又要煮咖啡，又要顾店。
对，然后当然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我看拜拜就开始在研发这个过程。
对，
那要不要来讲一下你的？
对，怎么会想到要自动化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 ID 出身的，我以前在写 web base， 我是 programmer。然后后来开了咖啡店之后，觉得说，因为那时候我一间小店在那个内坜，小小间的一个人十平大而已，然后。我要煮咖啡，然后客人来的时候，你要去跟他那个，去跟他打个招呼啊，跟他聊天。有时候其实客人来店里面哦，不是因为你咖啡好喝，有时候是因为你这老板好聊哦，啊，这地方有网络，有冷气这样子。所以你要怎么兼顾客人的心情，然后呢又能够煮出好的咖啡？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煮咖啡、手冲咖啡，它就是一个 repeating 的工作啊。你每次你设好一个参数之后，你要做的方法其实一模一样，后面的动作一模一样的。那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机械结构能够让我把它自动化？所以在那个当下，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想说，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东西来取代我这个动作，这样就好。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工作，这样子。
但你是 IT 背景出身，你是写刚你是讲 programmer， 你是写软体的，但是你要去弄机械的事情，
这个也蛮吊诡。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手做了，我国小就会买电子套件回来自己焊。那不过。焊归焊嘛，设计机器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2011年我们创立这间公司的时候，有三个人，就 Autoface 这间公司有三个人。那其中一个是做机构的，然后因为家里有事，后来就离开了，就变成说我一个人要把它全部扛下来。不过那个时候也是傻啦，其实很多 design house 你就可以去跟他们合作，你不一定要自己去做设计的动作。可是因为那个当下，第一个我有兴趣，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是咖啡人，我比较知道。咖啡器具它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表现，所以我就自己下去设计机构，甚至我那时候自学了车床、铣床，然后氩焊、电焊，说金属加工我大概都略知一二，而且还蛮厉害的。对，所以我等于是从软体转到咖啡产业之后，又转到硬体制造跟加工设计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一台机器我带去那个美国波特兰参展，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几乎整台都是我手工做的一台蛮破烂的机器，但它能 work， 它能够 work 这样子。
手工做整台的机器，
对对，当然有些加工是要，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用车铣床可以做，但有些我需要给人家去做钣金加工，去折弯啊，去做表面处理，那个我会请人家做，但基本上我自己组装这样。
敏哥，这个大概是我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当面见到白白，除了就是线上聊天以外，我刚刚听他讲这一段，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真的不是普通的有病、欸、
我也这样觉得，
真的，
对啊。整台机器，我印象我可能有看过你那个初代机、嗯，大概就跟我现在坐的椅子可能大小高度一样吧。我记得一个蛮高的，
差不多，对，六十几公分，哎，
对啊，手工自己做，
对，
你是钢铁人那种，你知道，就钢铁人一代有没有？就是第一集啊，就是全部用手做这样子，你这样子搞事情啊，
有那种感觉，真的，因为第一台真的蛮破烂，但它可以 work。
哎、欸，我懂，我懂，但这太夸张了、欸，
对。就也喜欢啦，也乐在其中啦。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然后你有小孩吗？那个时候？
哦，我2011年创业，2011年老大出生。
你老婆真的很了不起。
对，然后重点是我们后来蹦蹦蹦连续生了三个这样。
你老婆真的很了不起。
对，她很伟大。
对啊、
哦。而且我们自己带哦。
哇靠。嗯。然后你带好，我们讲到你拉去波特兰。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是全，那是一个人全做，然后一个人出国参展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有一个咖啡界的前辈就是带着我一起过去，因为美国市场其实我不熟，但我知道美国人应该会需要这个东西，只是我提早了十几年在做这件事情而已。
嗯，
对，那时候就带过去，就反正我们就两个人，就东西都背着，也不是用寄的，然后就订了机票，然后订了摊位，我们就过去参展这样。嘿，其实那次去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啦，但效果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我其实还没准备好。我的机器是在我的飞机、哦、出发前三天才零件通通回到我的工厂，我才把它组装起来。而且组装起来之后发现看不会动，它不会动，动电从来不会动，怎么办？我就啊、哦、完了。他想说哎、欸、等一下，我把马达反转好，因为里面有一个舵轮啊，那我把马达反转之后哎、欸、会动嘞，好会动就好了，就不管了，我们就
只是要展给人家看可以动就好，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哎、欸，旋转方向不一样没关系。
那个是你刚刚说那个是几年？
2012年。
2012年，你2001年创业就在做这件事情。
2011年创业。
哦，2011年创业。
对。
然后两年把这件事情弄出来，全手工模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
你不会觉得说东西不能动，你就斜上方45度角砸下去就对了。
各种角度都试过，
但就没有了。OK， 好，所以你本身是念什么？
我资管，
然后你再去弄这个机构，再自己去。
对，就真的是兴趣啦。其实我小时候的愿望，国小的愿望是做发明家。
好，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我放弃了。对，
然后后来因为国中摸到电脑之后就爱上，所以就开始玩电脑，因为它也是一个、嗯、电脑是个很新、一个有创造性的东西在里面，
而且门槛很低。
对，然后写程式又比较容易，所以写了十年的程式之后就觉得有点腻无聊，然后跑去开咖啡店，然后才做机器这样子。
好，然后12年这件事情你去展有得到什么吗？回馈或是任何厂商的 feedback 订单？
没有，因为那一台真的是你就想、就是、
太破了，
就是马克一号，就是真的太破，它不是，它甚至没有一个，它不是一个商品、
okay.
它连土炮商品都不算。
那个是什么展啊？
就是 SCA 那时候的 SCAA 那个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办的展，
就是美国的咖啡展。
OK，
最大的咖啡展，
可能是全世界最大。
哎、欸，不是，
不还不是啊、
哦，最大应该是米兰那一个。
哦，但是客户很多，但是就，
可是你要做美国生意，你就是要去那个展。
理解。那一次回来以后，你得到了什么启发？
那一次回来启发就是准备好再出门。其实。我觉得其实人生很难讲，你会觉得那件事情好像是白做，
嗯，
因为没有任何订单，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当然你会得到一些回馈，可是我觉得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学到东西，你会知道你下一次要怎么做。而这个东西是人家用教的教不来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碰。所以其实那一次去之后，我学习到怎么跟美国人去沟通啦，在展上你怎么跟美国人沟通，他们会听，然后听得懂这样子。然后也看了一下美国的市场，所以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收获是比较脑袋里面的东西。
那回来以后，你开始
回来之后就开始把，因为那时候因为太赶了，所以回来之后就开始找厂商帮忙，因为我机器已经做出来 ，prototype 做出来，功能验证了，那我就开始找厂商把东西就是商品化。那时候也跑很多，跑了那时候真的不懂，找跑了跑到嘉义找那种 金属加工的工厂，然后他说他可以做，哦，我就相信了，然后我就让他做，等了两个月之后发现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台烂，
你就干脆不如手工自己来就对了。
对，可是也不行啦，真的不能手
工，当然不可能、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到处去找一些厂商，然后把第一代做出来，后来又找到在巴德一家厂商，有就是他可以做小量厂，反正我们是做商用机、嗯、我们的量产其实我们的产量其实不需要太大，所以他能做，只不过第一代做出来之后我过不了我那一关，我后来就没有让他上市，我只卖了一台给那时候 Hario 的海外部的那个总经理。
好，我想先加强一下听众对你有病的部分的那个叙述、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看过外国有任何人做这种东西出来吗？我猜没有。
手工机吗？没有。对，我很前面，我在全世界很前面在做这件事情。
你他妈真的有病、欸、
不是，因为你东西做下去，一开始我想说做一个手工的手动的，
我可以理解，越做越爽嘛，
这是一个想要改变世界。
我知道，我知道，有那个热情，就小孩子还不懂事，你还不知道世界有一个高墙，有太极之墙，有要十二个黄金圣斗士打破才可以。
对
对，那你就去干了，
我就干了，真的头洗下去之后就哦，
你真的超有病。嗯好，我以后我一定要每次跟你见面，我都要讲这句话，你真的超有病。
同意，无法反驳。
那那个时候你的收入怎么来啊？因为一直做这件事情，你还是要烧家里要钱啊。
那时候主要是由那个金主，就是我爸爸，他很支持。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他应该也没有想到，
爸爸姓郭吗？
没有，跟我同姓。
哦，跟你
姓
林，
也姓林。对对对对
对对。哦，对，我爸爸姓林。
对
不起，
林家大院，
林家大院。OK OK OK。
对对对，
是板桥林家吗？
不
哦，不是，
我们是嘉义林家。
是嘉义林家哦，好好好。
对。对，然后就是也很感谢我爸爸啦，他其实很支持我，也很相信我啦。然后他也看到，就是他的想，因为我跟我弟一起做这件事情嘛，那然后还有几个同事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说我们也是有努力在做，只是不晓得那个坑这么大。
爸爸也是经商吗？
对。对对对
对。哦，我发现就是要让孩子去尝试一些事情，那他那个机会才会出现。
对，
可是你一个人做就做，你还把你弟拖下水。
他也是那时候刚研究所刚毕业，
哦，反正没事做。
应该是我创业的第二年还第三年，我有点忘记了。他就是刚毕业，然后想说有个自己人来帮忙，而且可以压榨比较便宜，所以就把他抓进来了。哦，那个没办法，你除了那个投资人的天使是找那个 family 之外，
3F 吗？
对对对对，你连那个劳力也是要找 3F。
哇靠，他真的好厉害！炳哥，这段你有听过吗？跟他认识这么久，
我都参与在旁边。
什么？你参与在旁边？
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么有3F 的。
他一路看着我长大。
哇靠 ！OK， 那然后
后来 prototype 做出来之后，我知道我们拜拜后来有做出商用版本。
对。
那后来你是怎么决定要做商用版本？卖的怎么样？
一开始我就想做商用版本，因为我就是咖啡，我就是市场里面的人。
prototype 玩了这下一代。
对对，因为 prototype 玩，我发现那个东西单锅炉它的效果，它的连续充足效果很差，然后我过不了我自己那一关，所以我就花了3年的东西我就不做，然后再开发第二代这样子。那第二代就是在大概2014年的时候，2013年开始做啦，那时候也找到一个伙伴不错，就小左嘛，对，就一起帮忙，他们家的工厂的资源一起帮忙，然后就在2014年第二代出来。就像在市面上你看到比较多的第二代就是那一台这样子。
那你本来想用商用机，你是想说就是任何手冲咖啡的
店
都可以来买你这个？
没错，没错。
或是进入更低的，就门槛变得更低，你也不用聘一个咖啡师。
没错，没错。就老板你自己懂咖，因为台湾很多咖啡店是老板自己懂咖啡。
欸、对啊，我以前有住在一个咖啡厅楼上，然后他就是蛮常在烘豆的。那个窗户真的一打开，你就闻到楼下他烘豆的、那個，然后真就还蛮有名的。然后我有发现，他就真的非常懂。哦、我常常约人家喝咖啡，我就直接约我家楼下嘛。啊，他们大家不知道我住楼上，然后我就就在等朋友的时候，跟朋友老板聊聊天，发现真懂哎、欸，就像炳哥现在听我在讲，他那边很就是悠哉的样子，这是什么咖啡你们就懂到不行这样。
啊，我们就是个产业里面的人啊，
所以
对啊，所以因为尤其这些咖啡师，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豆子也好，冲煮法也好，就是有自豪嘛。然后你说我随便给工读生煮，我也是，当然那时候我也请不起工读生啊。然后你给工读生煮，你也不放心嘛。那所以我就去，就是这个东西能够把老板的味道好 copy 下来。然后每次煮就是他帮你煮出你的味道这样子。
对啊，我没有还没有完全了解你这种，你可以做到简单说，你定义一个味道，他把你那个味道做出来。
应该不是，应该说我把手冲这个动作拆解，手冲咖啡的动作拆解之后，然后用机器跟电子控自动控制电脑去把它能够还原出来。比如说你的水温啊、水流啦、流速啦，你要不要断水、断水几次啦，然后你要闷蒸几秒啊之类的这种东西，你把它，因为我是 programmer 嘛，所以你把它那个程序化，
拆解成程序化，
对对，
然后就标准化了以后，你就有办法 A 几倍。B 几次 ，C 几次，
对对对，你输入到机器里面，机器就每次就是照你的方式去煮出来。
你真的很有病，
真的。
那先不要讲现在它状况怎么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在这个机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然后每次我们吃饭都在聊天了，然后我就没有再问这个东西的细节，因为反正我也不是使用者，我想说我也不需要了解。
是。
那秉哥，后来你觉得它这个东西出来对？你们那个行业是一个，
你知道手冲的世界很有趣，它有什么九大冲煮法，什么河口式、河野式、莫名其妙断水式，一大堆的流派。那今天拜拜，它就是创造一台机器，可以把各种流派可以复制，可以做得出它那个流派的东西出来，所以是真的很屌，很屌。
它真的是很有资格讲，因为他是全世界第一间咖啡店用我的机器。
哇，啊，你们今天你们两个聊就好了，我到旁边来。
没有啦，我觉得重点应该还要摆在说，其实那台机器当他开始做商用规模设计出来之后，已经陆陆续续有些店开始采用。那量呢？
量
卖的怎么样？
大概因为2014年出来嘛，大概2015、2016年那时候的量最好，但是那个所谓的量的好也卖的没有到多好，就是大概就几百台这样子全球。然后主要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刚好当年的世界冠军吧，莎莎，对对，他是澳洲的，他是澳洲人，然后他是世界咖啡师冠军，然后来到台湾看到我们的机器觉得不错，就到
刚好也是去我的店看
到，对，就看到这样。然后
我想要问的其实是说，那后来有什么机缘会来到 iDrip， 后来重新创业创了这间公司？
应该是机器你已经发明了，
对。
然后后来怎么把它命名一个品牌，对不对？哦，因为那时候你是先卖机器上，你那台机器那时候叫什么名字
？Otfes，Otfes，O-T-F-E-S。
啊，为什么要取这个鬼名字？我念不出来的。
那个宇宙本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 ，two 生四象 ，four，F 生八卦 ，eight 一，然后生六十四爻，哦 ，S-64 嘛，然后进而幻化宇宙万物，所以 O 就是太极那个图，然后 T。EFS 就是两仪，然后四象八卦跟六十四爻，这样就是自我期许啦，自我期许说这个世界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突然就什么都有了，所以就是一个创造力的一个品牌的意思，我当初是这样想，所以才取了 Otterface。
我刚那瞬间我很后悔我们现在没有录音。他刚刚跟我讲那一段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认真吗？
这段话我之前还练习用英文讲过，好难啊，
哇靠，
因为我要到国外去跟人家解释嘛，所以我那时候哇，人家也是听不懂，还是听不懂，只听得懂太极这两个字而已。對，
我现在都有训练自己讲话比较正向一点。他刚讲的那段话，他对这个产品跟他这个 idea 跟他传达力量，他非常的有力量跟热情，你知道吗？嗯，简化来说就是他真的病很重。
宇宙的力量，
你真的很夸张，你对这个东西很执着。哎，
对啊，其实很就是我投注很多心力在这里面啊。
嗯，
对，所以为什么会做到家用，因为那时候是做商用嘛，因为我本来就是使用者，家咖啡店的使用者。后来为什么做到家用，是因为就我其实我有点忘记，大概2014年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就我2014年那时候机器已经出来了，然后那时候就可能跟他聊天或干嘛，突然想到说，哎，家用市场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家用咖啡店里面有咖啡师，可是你家里面没有咖啡师。但如果能够带到你家里面的话，好像是一个不错的 idea。我只要 downgrade， 就是我只要把商用机降级成家用机就可以这样子。所以我2014年有这个想法，然后跟一个朋友聊，那时候想说，哎，那我们可是家用机。它是另外一个市场，家用市场跟商用市场它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规模是不一样大小。
你商用那时候你说卖几百台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一台大概多少钱吗？
16万。
哦，这是怎么定价的？
什么定价？
一台造价可能四万，然后四倍通路，然后就十六万，这样吗？
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靠！但是我的成本很高，我成本不是四万。
对，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成本绝对不会是四万的。
不是不是，大概
八万吧，
差不多。哎、欸，差不多。
对啊，
七万多。
你这个人想法就卖一倍就好了。
对，
对不起，我人比较坏。
公公。
对，但是你那个不够，绝对不够你研发，这个、也不够打品牌，甚至可能不够你公司赚钱。
对对对，所以我完全你知道，我们因为我是资管毕业，资管就会教管就是，而且他反正你就知道说，你在推商品的时候，你必须从市场开始看，市场看回来到工程端，但是然后最容易发生问题就是从工程端做到市场去，你就会做出一个东西很屌但是天价的东西。
对对，然后根本没有人也要用。
对 对, 對，我都学过，但是我做的时候还是这样干还是从工程端开始做出哎、欸、我觉得可以的东西出来之后，它的成本已经哇七八万，然后我的机器要卖到二十万，可是二十万不可能啊！
你知道苹果曾经做过数位相机吗？
好像有听说过。
然后一台你知道真的如果要卖，当时多少钱吗？炳哥，你猜一下。很早以前，比那个 iPad 之前，美金哦，美金
，哎，
美金，你猜，比 iPad 出来之前还早，数位相机哦。
贾伯斯还在的时候吗？
他弄的，对，你妈的，他弄的，
就是他弄的，
就他弄的。你猜一猜，比哥随便
猜，2000美金，
2000美金，六万哈。好了，你拜拜，你猜。
我觉得两三千差不多，猜三千好了。
我记得我看过那个新闻，假设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是直接用记忆的哦，我一万
美金，
对，他很早很早以前推，我记得是1990、1980的时候，
哇，
推一个这种东西要一万美金，你觉得谁会买？很夸张。讲回你的例子，然后我们进入了、
差不多，这就拜拜做商用版本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那个八万块，你要卖个29.8万，差其实差不多了，你才真的会赚钱呢、啊。
对，但市场不会接受这个价钱。
对，市场不会接受这个价钱。那你进入家用或是民用了
？OK，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完全有能在技术方面完全有能力做家用，但是那时候我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决定我要找一个团队，至少找合伙人，因为我一个人做不来。因为它是一个量级完全不一样，你一台我商用机一台一次做100台、500台，工厂愿意做；你家用机一台一次没有做个5000、10000台，人家不愿意做。那你说一万，你说做一万台好了，一万台在台湾是个量啊。如果你拿到其他国家去，比如说那个中国去，那一万就不是量了，十万才是量。那一台成本1000块好了，十万是多少钱？就1亿哎，对啊，很可怕、啊。所以加上其实最难的是你图 C， 它跟图 B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我没有图 C 的经验，我不知道怎么卖，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要找人合作去做。所以那时候2014年想，2015年跟一个朋友在北京帮我找钱，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后来一直到2015年年底认识了伙伴，那个一个就是一个新的朋友，然后聊聊之后觉得可以做，然后我们就才开始做，从2016年吧才开始这个家用机才开始去启动。
启动，然后做 prototype， 然后全部这样。
对，我们基本上2016年、2017年，我们的 golden sample 大概2018年年初才出来。
哦，对对对，我问一下。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大概都是我们公司，就是原本的 Autoface 这间公司的人跟资源在做研发的动作，这样。
那个时候在一边研发，其实钱已经拿到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哇，
所以都是我。我们在吸收这个开发的费用，这样子。
林爸爸。
对对对对对。
所以
其实，不过那时候公司已经有赚一些钱了啦，因为机器有在卖。
对
对对。
但是还是需要找林爸爸周转。
对对对，还是需那段时间还不用，那段时间还没有。
嗯，
是在之前，就是在2014年之前，就是我商用机真的做出来之前，那时候是靠父亲在帮忙。
所以其实2017、2018年的时候，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
对，那时候因为已经卖到那时候中国大陆嘛，然后那个澳洲跟日本我们都有代理商了，那时候已经卖到这些国家，
那蛮好的啊。
就是我最早设定的那个美国市场一直打不进去。
那你很呕吗？
也不会啦，反正其实
先进去一些市场有好啊。
对啦，而且其实后来发现卖最好还是台湾，因为我们就在台湾，其实你就是台湾先把它经营好。
对啊，因为你的资源在这边，然后会烧到别的地方去啊。
对对对对，真的。
那个时候炳哥你就他的机器开出来的时候，你跟他还很常联络吗？
有啊，第一台机器就在我的店里面。
对对对啊，我说那民用的，就是他开始
民用的没有，民用的话 是那时候直接做群木嘛？
对，那时候直接做群木，
对，直接做群木嘛。
对，那他你说第一台店 在你的店里面的，对你有什么样的营运上的改变？
这我要吐槽一下。
好啊，
我那时候就在开始讲说，我跟你讲，拜宝告诉你，咖啡师有他的骄傲。通常我们咖啡世界就是这样子，当你的设备越贵，你的咖啡会卖得越便宜；你设备越便宜，会卖得越贵。比如说赛风壶、玻璃壶。一支1000块，我一杯可以卖250-500块。可是你一台咖啡机，现在你看到外面的星巴克啊、路易莎，可能一台40-50万的机器，一杯咖啡就可以卖40-50块。
对啊，
对，所以有时候消费者就是很奥妙，就会觉得你设备用的越贵，应该要卖的更便宜。
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人工值钱呢、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把咖啡变更便宜吗？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用了之后啊，我们家的咖啡师啊就会开始抱怨，他会抱怨说：“啊，你看啊，用这台机器一次只能冲一杯，我用一只壶，我一次可以冲3杯，这样我干嘛用机器？”所以机器又被他晾在旁边。我用一台这么贵的机器，就给我晾在旁边，
然后你就把衣服放下去就晾干，怎么这样？所以那机器是拿来当衣架用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有用啊，还是有用啊，拿来变热水机。
OK， cool。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做了个套件，可以用手去控制那个热水，这个有点难形容。
对，反正总之就是，其实它是一台，我觉得它是一台很多功能的。就是我说，其实手冲的世界，它的每个师傅的手法有各式各样，什么滴滴滴啊，什么注水式啊，有的没的。这是一台可以完整复制师傅的技巧的，但师傅总是有他的骄傲。
对啊，就是技师。或是他们就是会有他们的，对
对，就是有他的骄傲。我觉得商用的机器应该面临的困境在这里。可是后来我觉得家用机它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它的概念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就把世界冠军的味道、配方、煮法设定在设备里面？然后你扫了一个 QR code 一个码之后，它就会把世界冠军的配方拿来，然后你就冲他的咖啡。哎，我觉得这 idea 很好。你就不需要世界冠军在你家，
对
对，他就会冲出那个味道。
所以家用那个时候家用 的想法是，我不是卖你咖啡机，我也不是卖你咖啡豆，我是卖你味道。
对啊，那个 course 啊，
对，就是
那个 program。
你在台湾可以喝到全世界，你知道第一个 WBC 的女生世界冠军，她是波兰人。那你如果要喝她的咖啡，你要去哪里喝？
波兰喝。
对，然后你发现你飞到波兰之后，你还喝不到，因为她没有开店。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飞波兰去找那个阿尼斯卡，那就是跟他讨论说，哎，你的豆子是什么豆子？你怎么冲煮的？那我们就把你的豆子，然后做成我们的咖啡包，我们特制的咖啡包，然后呢，再加上你的冲煮法，我在台湾，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就能够喝到你的味道，这就是你做出来咖啡的味道。
然后他就被打到了。
对，所以他是我们第一批合作的签约合作的咖啡师。
因为这个其实对技师来讲是很吸引人的，
对，因为它的味道可以在全世界，
对，
大家都喝得到，
大家可以被就是享用到，
对
它的，对。
不过这个其实是第一步而已啦。我对 IG 就是我对这个家用咖啡机的其实野心其实很大的，
嗯，
因为我的东西是算 IoT 嘛，你一定要上网去取它的 recipe 嘛，因为它我的咖啡豆第一个礼拜、第一个月。半年它的冲煮法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留了这个弹性让你可以去更改，因为我是上网去抓。那你今天在家里面在这边、哦、就是比如在大安区你在喝这个咖啡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哪里，我就知道你在哪里喝这个咖啡，所以我是想要收集这个数据。
太恐怖了吧。
对，
而且每天都喜欢喝的人每天都会喝啊。
对，
虽然我有亲戚就从年轻的时候我看他现在，我最近跟他吃饭跟我讲说他一天大概喝3到4杯，
嗯，
其实这个频率非常高的事情，而且台湾的，先讲台湾就好，那个咖啡的这个市场真的超级大的，
没错没错，
对。
那因为我借由我这台机器，因为现在定位都很准嘛，那你现在定位那么准，我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个区域的人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怎么喝，什么时候喝。那这个资讯其实收集起来的话，对于不管是我们开店，一般开小店的啦，或者是说熟豆商、生豆商，甚至是咖啡种植商，如果说我们东西够。铺得够广，全世界都有机器的话，那其实这个资讯对他们来讲很好用，因为他们可以 针对每一个市场去做它的商品的一个调整，这样子。
你真的是很厉害，但刚好这个切入的这个市场也真的夸张大。
对，真的，
就跟 Who's Call 找到一个那个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被打行销电话，所以这个就超级大嘛。嗯，大家很多人早上都要喝咖啡，这市场当然夸张大。
是啊，是啊，
对。